我今天要接着就是上次讲到的主题，复活以后呢继续讲。上次我们讲到以多马为例子，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兼顾了门徒的信心，特别是像多马这样的门徒从怀疑到确信。因此，主耶稣复活是基督信仰的一大转折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也正是因为耶稣的复活，不但使见过耶稣真容的人的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而且使没有见过耶稣复活的人，因着这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信靠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是这些蒙福的人。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跟随谁？跟随主？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复活以后的第二部分，要爱主更深。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包括孩子都摆在你面前，愿我们能够来到面前来学习你的道，愿你的道能够进入到我们心灵里面，让我们能够来体会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求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陈总，你可以把 PowerPoint 关掉。在约翰福音第20章，就是我们上次知道记载在复活的主日那天，耶稣向他的门徒有2次显现。在我们刚才读的第21章经文当中，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那么，综合四本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等的记载，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至少有10次是向门徒显现的。约翰福音所记的是使徒约翰特别记载的其中的第三次显现，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因为他在约翰福音21章24节里面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并且在20章31节里面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21章里面记载第三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亲自为门徒烤饼和鱼，并且与门徒一同吃早餐，在众人面前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主，这些事都是活生生的见证，证明耶稣确实是复活了。复活的主不是一个幻觉，也不是凭人的想象力可以虚构出来的。复活的主，他们所看到的也不是一个鬼魂，而是真实活在门徒当中有一段时间的。正如在《使徒行传》第1章3节里面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要讲一次到关于耶稣复活的证据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21章的内容是非常好的素材。但是我今天讲的重点不是这个，我想要讲的是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所带给门徒的改变。前面我们知道，多马被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改变，兼顾了他的信心。他跪拜在主耶稣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今天我要讲复活的耶稣要改变彼得和门徒，要他们爱主更深。我们信主的历程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从不信到确信，从确信到爱主，从爱主要到爱主更深。耶稣改变了多马和彼得，他也会如此带领、改变我们、激励我们走同样的道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1节到第三节说，这事以后就是指前面，向门徒第二次显现、向多马显现，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或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2个门徒都在一处。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那我们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在这儿提到的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是耶稣三年半时间传道的主要的地方，也是耶稣呼召彼得、约翰等做耶稣门徒的地方。门徒们回到加利利是因为耶稣之前亲自告诉门徒要回到加利利，复活之后他要将在那里与他们会面。有许多人在解释门徒回到加利利等候耶稣的时候又回去打鱼，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可能信心没有信心，有信心软弱了，回去又干老本行。但是我个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这有点过度的解读。耶稣的十二门徒中，我们知道有几个，至少有几个渔夫，至少是有四个渔夫。当他们在加利利等候耶稣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持生计，重拾渔具去打鱼，并不能够说明他们就是没有信心。我们知道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他为了养活自己和同工，他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也是编织帐篷边传福音。难道我们可以说保罗是没有信心吗？显然我们不会这样讲。相反，我认为彼得作为当时的这些门徒的一个带领者，一个带头人，他为了照顾好门徒的日常所需，主动提出去打鱼，是他爱其他门徒的一个表现。那晚门徒没有打到任何鱼，我想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也知道门徒们他们打鱼也是没有打到。我相信如果你们打过鱼的话，估计你们也知道打不到鱼也是一件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出去打鱼，但是也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捞着。有人说哎，你看这些门徒他们没有信心跟从主就去打鱼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打着。那换句话说就是说，你看如果这些门徒对主真有信心的话，那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一定会胜利，他们每次出去打鱼一定会打到鱼。那我想这种解释也不是很好哈。当门徒他们回到加利利等候耶稣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持生计去打鱼，反而告诉我们，真的从一个角度上讲，反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闲懒的人。我们相信主必供应，但我们自己也要先尽自己的本分去努力工作。我想这虽然是在是题外话，不是我讲的重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重点是要讲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复活的主耶稣是怎样看顾他所爱的门徒，主要用爱来爱属他的人。门徒经过一整夜的劳力，他们什么就没有打着，天快亮了，精疲力尽的他们正准备收工回家的时候，耶稣出现在岸边，但门徒却没有认出那就是复活的后的耶稣。耶稣远远地问他们说，孩子们打到鱼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那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这一幕打鱼的画面与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得到许多的鱼，真的是非常相似的。但这两处经文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路加福音得鱼的重点是耶稣用打鱼来呼召彼得等渔夫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要做得人的渔夫。但这儿的重点是显出复活的主是何等爱他的门徒，他关切门徒的生活所需，他关切门徒的劳苦，他要用他的能力来引领门徒跟从主的道路。在这里面有句话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耶稣出现在岸边，但是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来。门徒之前，我们知道门徒之前至少有两次见过复活的主，对不对？但为什么他们第三次看见主的身影并且听见主的声音却没有认出主来呢？我想主要是因为门徒经过长时间的劳苦之后却什么又没得到，他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手中的工作，都专注在今天早上要吃什么上面，以至于当主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都无暇去顾及去思考眼前这人是谁，哪怕是他们所爱所熟悉的主耶稣。 门徒在尽自己所能的，却一无所获。他们此时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渔网或渔船，却没有看到拥有一切的主耶稣。这是耶稣在爱门徒的同时要门徒学习的功课。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非常好，我们尽自己的本分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也非常好，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时时寻求主的帮助和引领。特别是当我们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不要低头定睛在那空空的渔网上，而要望见复活的主，向主寻求帮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疾苦，他也许在岸边看着自己喜爱的门徒劳碌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一直在陪伴他们。在门徒一无所获最失望的时候，他慈慎地问他们，孩子们打到鱼没有？这声问候是耶稣在提醒他们目前的窘境，更是耶稣在关切门徒的疾苦。他称门徒为孩子们，在我们的刚才读的和合本经文里面是翻译成小子们，但是我们看了原文的话其实是 children， 是吧？孩子们。主爱他的门徒真的是就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知道天上的飞鸟神都看顾，神岂不更加看顾他的儿女。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八节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爱我们的主是看顾我们无微不至的神，他无时不刻不再关心我们的状况，看顾我们的需要。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门徒就依着主的引领把网撒下去，见那不上来，因为鱼太多。这些捕鱼经验丰富的渔夫经过一整夜的劳苦艰难一无所获，但听从主的指引却收获满满。这点写明复活的主与受难前的主是同一位主，因为耶稣用同样的方式指引彼得等渔夫在类似的情况下打了许多的鱼。另外这也再次说明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他说有就有。对门徒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顺从主的带领，在不可能的困难情况下什么都有可能，因为在主凡事都能。这对门徒以后跟从主服侍主是极大的一次信心提升，这一点对我们信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服侍神当然脱离不了用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来服侍，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主的引领和帮助。靠自己是被功半，甚至可能时候徒然劳苦，但是我们靠着主是事半功倍，深切体会主的能力和主的同在。当我们在各样事上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声音在提醒我们，孩子你打到鱼没有？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到主的指引，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复活的主他是永远活着的，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不见他，但他一切的疾苦他一直在眷顾我们。我们有这样复活的主这样看顾或帮助或带领，我们岂不更加爱主，爱主更深？接下来的一幕让我们进一步感受主是何等深的去爱属他的人，我们更是因此要深爱我们的主。在九到十三节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在耶稣的指引下，门徒用网打到153条大鱼。我们很多人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这153条到底有什么含义呢？所以呢，在历代的这个讲经家对这153这个数字就是大做文章啊，发挥他们的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想象力。 还有人在上面做数字啊，一加五加三等于多少，或者是又是一十五加三又是等于多少，就是做了很多的数字。但是我觉得那些其实没必要这样过度的去解读。还有人说这个153是指加利利湖的有153种鱼，那么这153呢就代表是一个象征，代表有一天呢万国文明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聚集归于主。这是很多人对这153有这样的解释。然后你们去过以色列圣地游的，加利利湖到底有多少种鱼？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153种鱼？我真的是也不知道。这个，我觉得这个像这些都是发挥个人想象，但是其实对，经文本身的意思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哈。所以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过度的去解读这个153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作者只是在这儿强调，只是捕鱼的这个神迹性，抓到这么多庞大数量的鱼，并且都是大鱼，但是即使这样，渔网却没有破，这就凸显了这个是神迹，在主耶稣的引领和帮助下，有这个神迹的发生，因为主是掌管万有的主，这些鱼也可以在他的掌管之下。复活的主不仅帮助一无所获的门徒打到这么多鱼，并且亲自为经过一夜劳苦的门徒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在炭火上烤了饼和鱼，是香喷喷、热乎乎的早餐。热爱门徒的主，最后还亲手把这美味的早餐来递给门徒。使徒约翰，把耶稣的爱真的是在这地方描写得很具体，让我们读起来就，如身临其境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仿佛就可以看见，在加利利的湖边，一个晨曦的一个早上，一个湖边有一堆烧得红红的带炭火，上面有冒着热气的饼和鱼。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围成一圈，门徒咬一口饼，再咬一口鱼，他们疲倦的脸上洋溢出幸福的表情，他们的眼睛望着主，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喜乐。这是一个，其实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正是有什么样的福气能够与这样的福气相比？有什么样的满足能够与这样的满足相比，能够与主耶稣住在一起，能够共享早餐，并且是主耶稣亲自预备的早餐，并且是主耶稣亲自递上来的早餐。门徒深深的感受到主耶稣的爱，如此无微不至的爱，如此温暖的爱，如此连续的爱。我相信门徒此时的心被主的爱完全融化。这位满有恩典慈爱的主，不仅在十字架上为门徒所有的罪，也为我们所有的罪被钉死，还为信靠他的人得称为义而复活，还亲自用他钉人的双手来服侍信他的人，来爱属他的人。门徒还有什么理由不来跟从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更深的爱这位复活的主？纵观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有哪一位他们所敬拜的神是这样来爱信他的人？据我所知，我知道是没有的。只有在圣经记载中，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耶稣，他才这样爱信靠他的门徒。耶稣这样爱门徒也是真实的。耶稣的门徒真实的被主的爱感动而更深的爱主也是真实的。我们今天信靠耶稣的人，虽然没有第一代的门徒这么幸运，亲身经历主为门徒烤饼和鱼，并从耶稣手中接过这个饼和鱼，但我们也亲身经历过复活的主在我们人生路途上为我们所准备的饼和鱼。这饼和鱼就是我们当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主及时的供应了我们心灵和身体所需的一切。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经过长时间找工作之后，当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主把合适的工作机会给了他。如果我们知道，在宣教士在全方，他们宣教，他们快要断钱断粮的时候，他们突然收到一张远方寄来的支票，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笔金额。正是这样的，我们听到这样的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是非常多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耶稣就来 拿饼和鱼给他们。当你跟从主疲乏困倦的时候，要知道主早已在岸上为你预备了你最需要的，是热乎乎的，是香喷喷的。复活的主不但是我们生命的主，供应我们生命的粮，照顾我们熟练的需要，他也关切我们的疾苦，预备日用的饮食，看顾我们肉身的需要。因着主的爱和连续，我们可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继续奔那摆在前面的道路，更深的爱主。复活后荣耀的主如此深爱他的门徒，主也盼望我们更深的爱他，用实际行动来爱他。门徒们吃完主为他们预备的早餐，耶稣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又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三问彼得是否爱主，是圣经当中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无数的信徒因着这段经文生命被主改变，而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主，被主所使用。我也期盼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也同样被主这样的话来激励我们更深的去爱主。许多传道人在传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单独讲这段，而我是把这段经文与前面打鱼或主预备早餐的经文放在一起讲，这样能够更好的明白主三问彼得的意思。主三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很多我们在讲这段的时候就一定会讲到这个爱这个词。在主耶稣在头两次问彼得的时候，他用的爱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是 agapao 这个词啊，有人把它翻译成就是爱加倍啊，就是好像是很形象啊。在 agapao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表示有理智有决心的爱，主要是从意志发出来的爱。在新约圣经当中，这个词主要用于神爱人，即人遵循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就是爱神爱人。那么那经文里面就是用了这个 agapao 这个词，但并不完全都是这样使用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 agapao 这个词并不是完全都是这样的使用。有时候也会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那地方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在街上问你们的安。在这个地方用的喜爱也是用的是 agapao， 这个就是大家清楚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喜爱会堂的守卫，也是用 agapao 来这个会堂的守卫，所以不完全是用在正面上的。这个 agapao 它也可以用在这个负面上的东西。还有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来说，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地方还是用的是 agapao， 人不是正面的，所以 agapao 不总是正面用说神爱人人爱，但是这是在关于是阿道跑在圣经中的使用。那么耶稣在第三次问彼得的爱和彼得所有回答的爱的希腊原文是用的是 philo， 就是彼得三次都是用那个我爱你，就是用的 philo 那个词。耶稣第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也是用 philo。 那 philo 这个词是它是意思是出于情感的热爱，所以你们如果看英文的话，那个地方翻译成的是 Dearly I love you， I love you dearly 是这个，就是我非常的爱你，那是出于那种感情的那种爱你。所以许多在讲这段的时候，好的爱是最高级的爱，是神圣的爱，是问彼得是否要用最高级的 agape 来爱他，结果彼得回答都是用低级的 phileo 的爱来爱主，所以耶稣对彼得有点失望，所以他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就降低了对彼得的期望，问他是否 phileo 爱主。这样的解释从整本圣经怎样使用 agape 和 phileo 这个词来讲的话，这是错误的解释，就像我刚才跟大家看的这个例子里面就知道。阿高跑这个词也可以用来指爱个人心中喜爱的东西，喜好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阿高跑钱财，阿高跑你的名声地位等等。这是另外，肥料也不只是就是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爱，肥料也可以用来指人与神之间的爱，如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那地方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信心。那地方说父爱子是父腓力子哦，那如果就是腓力是低级的爱的话，那就说那个父神用低级的爱来去爱耶稣基督爱圣子，这个是明显是讲不通的。还有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那地方就是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地方 again 又是用的是 phileo 这个词，父自己 phileo 你们，就父神爱我们，难道是用低级的爱来爱我们吗？所以我们把这些整个看圣经怎么用 agape phileo 这个词来看的话，不能说是 agape 就是一个更高级的， phileo 就是一个更低级的，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解释。还有在另外一个 Phileo 它也可以用来同样被用来爱个人心中所喜爱的东西，如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六到七节里面的地方说，法利赛人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面的高位，又喜爱在人在街上问他们安，称呼他为拉比。那这地方又是用的是 Phileo， 或刚才我举的那例子，你看那个地方是用的 Agape， 这个是用的 Phileo，所以也可以喜爱跟东西，也可以是用的肥肉这个爱来爱这些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所以我刚才就举的这些经文的例子哈，就是我就是来帮助大家明白圣经是在使用这两个词的。因为我们太多时候听见人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错误的去讲解这个 agape 和肥肉这两个词。所以我们去把这些把在经文当中怎样圣经当中怎样使用这两个词，把它来看的是同义词的。热爱，我们爱神爱人，既要用 agape 的爱，也要用 phileo 的爱。我们爱神既要出于意志上的，也要从情感上从内心深深的爱，我们不仅要用头脑去爱，也要用心用感情去爱，这是正如圣经中所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并爱人如己。耶稣头两次问彼得是否 agape 爱主，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 phileo 爱你。这回答表明彼得不仅从真理上知道耶稣是主是神，他要坚定的爱主，还表明彼得从内心他真的是深深的爱主，他用他用那个热爱的爱主，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I dearly love you。 我真的是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爱主真的是都是对主这样说 I dearly love you。 我们爱主爱神真的是应该都像如此。我们爱神是因为他是伟大的神，全能的神，我们乘着敬畏敬拜的心来爱神， 同时我们也要视神为我们最亲爱的最亲密的，我们要用心用感情用热情来爱我们的神。真的是盼望着我们每个人都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主说 I dearly love you, I dearly follow you。 真的是我们爱主就是要这样爱，我们爱神也是要这样爱，我们要爱主更深，要用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去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一下，我们爱主是怎样的爱主？是 dearly I love you 吗？我们可以去思考，还是我们对我们的主是爱我们主爱我们的神是一种比较冷冰冰的爱，因为他是神所以我爱他，还是我是用那种充满热情的爱来去爱他？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怎样爱神的。复活的主耶稣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英文说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agape me more than agape this? 在这里耶稣称彼得为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是彼得的希伯来文原名，就是西门是他的原名，西门的意思是芦苇的意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将西门的名字改为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基法是希伯来文，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基法就是，所以说耶稣希望彼得从过去像那芦苇随风摇摆的那种个性变得像基法一样，像岩石一样这样坚固。那么基法这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话就是彼得 Peter， 所以 Peter 是希伯来文翻来的。所以在这地方耶稣称彼得为什么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称他的原名。在我们都知道我们平时都是称都称他为彼得，但是这地方耶稣三次都称彼得为西门，这到底是什么用意？我想是耶稣在这时候他要提醒彼得他本来软弱的个性，提醒彼得不是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刚强勇敢，提醒彼得需要从哪里跌倒就需要从哪里重新站立起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都愿意爱主，但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软弱吗？我们需要，真的是我们需要主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真的能够被主所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深更好的去爱主。耶稣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些是指什么？这些到底是指哪些？一般的解释的话有两点，第一个是耶稣问彼得是否爱主比爱打鱼这个职业更深。我们蒙召做基督徒之前，我们大都有自己喜爱的职业，比如说有的以前是教师、工程师、会计师、艺术家等等，像我是搞电脑的。但蒙召之后，我们爱自己喜爱的职业比爱主更深吗？我们以前是为自己活，但现在是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爱主更深，我们要转变自己的爱，从爱自己的职业转变为爱主。我们要知道职业只是谋生的方式，职场也可以是爱主的地方，爱主才是最终的目的。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是否在提醒彼得最初的呼召，你要跟从我，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彼得为了生活回去打鱼没有问题，但不要因为打不到鱼而看不见主，也不要因为打到许多的鱼而忘记了主。不管打到鱼或者是打不到鱼，我们眼睛看见的总是主，总要爱主比爱自己的工作更深。主这样提醒彼得，主也是这样在问我们，你爱我 比爱你的工作，比爱你的钱财，比爱你的事业更深吗？特别是当我们的工作有成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容易陷入那种自我满足那种状况，我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工作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记得这句话，记得耶稣问彼得的这句话，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还有另外一点的解释，可能是耶稣问彼得，西门，你爱我的程度比你的同伴对我的爱更深吗？也许耶稣他想起有那一晚上，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但是我却永不跌倒。也许耶稣是在温和地提醒彼得，他曾经自以为比别人站得更稳，事实上却失去了勇气。彼得的回答不敢再和任何人比较，只是简洁地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爱主不是要与别人来比较，别人如何那是他与主的关系。况且你如果自认为比别人更爱主，其实真的是不见得。所以我们要比的是什么？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自己的过去比。我们要每天要爱主更深。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问了彼得两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耶稣这样重复的去问彼得？我想原因主要是有两点。一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主给他三次机会来肯定对主的爱。彼得在什么地方跌倒，主耶稣就要在什么地方重新建立起彼得来。第二，三次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文化当中这是最高级别的。耶稣三问彼得，代表耶稣对彼得丰盛的恩典和完全的饶恕。在耶稣以爱来饶恕和激励下，彼得以三次回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代表彼得彻底的完全的爱主，彼得更深的爱主。我们曾经也在主面前失败跌倒过，但主没有放弃我们，他也要赦免我们的过犯，用他的爱来激励我们，来建立我们，使我们更深的爱主。所以从这点上看，我们的软弱失败并不可怕，最怕的是我们从此自甘堕落。但是只要我们心里还爱主，我们在什么地方软弱，主就在什么地方刚强我们，要来坚固我们。主就是用这样用他的爱和恩典来激励我们更加的来爱主。当彼得回答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三次提起要爱他的羊。我们知道要爱主，但怎么爱主？主耶稣说，那就爱我的羊。从主的话当中，我们需要知道，第一，爱是行动。我们不但要爱主本人，也要爱属主的人。我们爱主就会爱属主的人，我们爱属主的人就是在爱主。我们不能嘴上说爱主，但却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冷漠袖手旁观，这样爱主就是虚假的爱。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住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住在我身上。第二，爱是托付和责任。复活后的主把爱他的羊的责任托付给了彼得，也托付给了所有爱耶稣的人。羊是主的羊，不是我们的羊，所以耶稣说，爱我的羊。我们只是主的仆人，我们要爱主的羊。真的是这点就让我再次想起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带领的，所牧养服侍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牧者，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讲道里面，他们张口闭口都说教会，称教会的信徒为他们的羊。我真的是对这点我是非常非常的反感。 主的羊什么时候改成为王牧师的羊、张牧师的羊、李牧师的羊、刘牧师的羊。这样讲其实就是在偷主的羊，是强盗，不是牧者。教会的牧者是神设立的牧羊人，叫做 pastor， 是神把这个看顾牧羊的责任托付给他们，而不是把归属权给了牧者。这么简单的真理，可惜许多牧师传道人却大言不惭地说信徒是他们的羊，说这样的人多少偏离了牧养教会的目的，他们服侍神的动机和方法也会越来越不单纯。所以大家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要爱主的羊，这是主对我们的托付和责任。不仅是牧者，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爱主的羊，要彼此相爱。第三，爱是喂养、牧养，是尽心竭力的服侍。我们对小羊需要特别的耐心和细致的照顾，要给吃灵奶，使它以至于慢慢长大。对于长大的羊，需要引导带领，把它带到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让它们自己可以吃草，以至于长得更强壮。对那些走错路的羊，我们需要纠正；对那些失散的羊，我们需要找回；对那些软弱的羊，我们需要坚固；对那些受伤的羊，我们需要医治；对那些强壮的羊，我们需要栽培；对那些有危险的羊，我们需要舍命来保护。这才是真正的牧养。这样牧养主的羊，就是在爱主的羊，就是爱羊的主人，就是在爱主。只有我们这样用行动来爱主的羊，尽心竭力来牧养主的羊，完成主的托付，这就是对主的爱最好的回应，这就是在更深的爱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这样深深的再去爱主？我知道我们大家心里都是爱主的，我也盼望我们把对主的爱转化为行动，去真正爱属主的人和属主的事，来服侍主、服侍教会、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养教会不只是牧者的责任，每一位蒙恩的信徒都可以成为一个能够牧养别人的人，因为神把不同需要的人放在你的身边，你可以去关心照顾比你软弱的人，你可以去传讲圣经的真理给那些粗心的人。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能不能去爱，而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爱，而是我们愿不愿意更深的去爱主或属主的人。复活的主最后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手上袋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手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要彼得明白，更深的爱主是要为主付出生命的代价。耶稣对彼得说这话是再次提醒彼得，他曾经以前拦阻耶稣说啊，主啊万不可，这是逼迫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彼得以前害怕为主受苦，但在复活后的主的经历下，他从此以后甘愿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最后他是以倒钉在十字架上面来为主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也得到了主给他荣耀的新生命。他以舍己来诠释了什么是叫做爱主更深的极致。弟兄姐妹们，我这样讲并不是说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像彼得这样为主殉道才是叫做爱主更深。殉道不是爱主更深的唯一选择，但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才是真正的爱主更深。因为主为我们拯救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走向哥哥他，我们一样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才能够深深的去体会主耶稣是怎样来深深的爱我们。只有明白主耶稣对我们这样的爱，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爱主。我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真的是我们是做不到的，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主复活了，他要把他复活的能力来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更深的爱主的生命来。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我的感受是这样的。我花了两次的时间来讲这个复活以后的这个主题。第一次讲到复活以后主坚固了多马的信心，使他从不信到确信。这次是在讲复活以后主要是坚固门徒，使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我们信主跟踪主的旅程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从不信到信，这是一个质的改变，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因为我们因信脱离了罪的捆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就在这儿止步，我们不是在那儿躺着等进天堂得永生。主要呼召我们来跟从他，不只要信他，更要爱他，不只要爱他，要更深的爱他，因为他已经用舍己和复活的爱来爱了我们。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是因为复活的主会引领我们，赐给我们能力去爱。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是因为复活的主会体恤我们，看顾我们的疾苦和我们需要。我们能够爱主更深，是因为复活的主用慈爱来激励我们，要我们全然的去爱他，要尽心尽心尽力用情感来爱他，不但爱他，也爱属他的人或属他的事。最后活出舍己的爱，更深的爱。所以这是我希望借助 这段经文来激励我自己，我也希望借助这篇道来激励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爱主更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正来的夫妇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让我们从今以后正是我们能够爱你更深。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活出这样的爱来，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复活，你复活之后你要看顾我们，你要带领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要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你要把你的把爱你的羊的责任要托付给我们。主啊，求主你来装备我们弟兄每个弟兄姐妹，你亲自来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从今以后让我们能够爱你更多，爱你更深。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这边可以放 YouTube， 陈总你可以把你那边 share 关掉一下。